好不好读？不好读哈，读懂不懂？读不懂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帮助大家读懂哈。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为到今天的信息，为到立荣牧师，为到每一个弟兄姊妹，为你隔壁的，让他今天能够领受神的道，得着饱足，得着更新。神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耶稣，孩子把自己，也把我们每一个宝贝的你的孩子。主啊，他们是这样的饥渴慕义，要来寻求你，要渴望你赐下供应。主啊，让你的爱向我们显明，让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让你救赎的大功向我们显明，让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主啊，你宝血涂抹遮盖在这里，赐给孩子力量，让孩子被你的灵充满，让在传扬信息的时候带出你自己福音的大能，信心的明证。主啊，求你恩膏，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君王，配得我们服侍的君王。你知道每一个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的需要，你借着你的话语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喂养他们。主啊，你是个乐意施恩的神，神明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效法你。主啊，感谢你，谢谢父神，且听我们祷告，且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哎，神与我们同在哈。这个虽然立位记呢，我们觉得它好像很繁琐、很枯燥哈，但是呢，它呢有一个庄严的一个主题哈。它是以什么为中心？你们知道吗？它是以圣洁为中心。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创世纪啊，摩西五经，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创世纪是创造。那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救赎。救赎。那立位记呢，它的主题就是圣洁。对，因为呢，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会幕搭起来了，那会幕就是神跟人相会的一个地方，所以神渴望他的百姓来亲近他。那所以会幕搭起来之后呢，很多的会幕里面的器具都摆好了，那神要在那里跟我们相会，在那里跟人说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进到神的一个面前，非常的重要。好，你不要看立位记哦，立位记呢，它虽然我们觉得它很读不懂，很想把它跳过去，对不对？觉得它很枯燥乏味，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立位记是一本启示的书哦。如果少了立位记会怎么样呢？很多圣经呢有关，因为立位记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呢，这个他所完成救恩的实际。如果没有立位记，我们就读不懂希伯来书。好，那没有立位记呢，我们就读不懂很多新旧约里面有关基督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立位记很重要。在犹太人呢，他们小孩子五岁要入学，他们第一本书必读的书是什么书？你们知道吗？就是立位记。哇，叫小朋友读立位记好硬哦。好，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这本书呢？因为呢，这个犹太人很注重仪式，仪式哦，他们认为仪式非常重要，因为仪式呢，可以把上一代的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好，那看他们有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每一次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解释这个食物啊，苦菜啊，羊羔啊，然后他们呢会有一定的程序哦，那这个大家长呢就会在那里告诉以色列，告诉这些他们的孩子，他们祖先是怎么样子经历神的救赎，十个神迹哈，然后呢出埃及，然后神的工作，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呢，逾越节的晚餐。一代一代一代把神的作为传下去，传下去是非常重要。所以犹太人也有 成年礼，也是透过这些成年礼呢，把上一代的很多需要具备的美好生命的传承，借着这成年礼呢传承给下一代。那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礼啊？好，所以这仪式非常重要。如果仪式呢把它取拿掉了哈，那这个可能这个社会哈，可能就会从这个国家中就失落了。那犹太人为什么可以一代一代被保存下来？在于他们的一些仪式非常的重要。虽然他们亡国这么多久，可他们还是被保存下来，是因为透过仪式，透过仪式哈。那教会有什么仪式？OK， 可以告诉我教会有什么仪式？刚才我们举办什么礼？圣餐礼，每一次都要。你会觉得说，哇，每个月一次，对不对？每一次都要纪念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身体我们破碎，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要纪念他。可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那我们教会还有什么礼？敬礼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教会还有什么礼？献殷礼，把小孩献给耶稣哈。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献给耶稣，本来是出血，后来就得着医治哦。那还有什么礼呀？婚礼，婚礼很重要，对，婚礼有很多仪式啊，哈，这个点烛礼、用印啊、交换信物啊，哈，在神面前立约都很重要。还有一个什么礼？丧礼，对，丧礼哈，我们讲到耶稣回到主那里安息主怀，所以这个些礼仪呢，非常的一个重要哈，我们都在见证耶稣基督信仰美好的传承。好，那我们要来看呢，立位记呢，它的主题是什么哈？立位记的主题，好。立位记的主题就是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上帝的子民也要也必须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可是我们呢，要怎么样子成活出圣洁生活的关键是什么呢？人要怎么能够圣洁？人要怎么能够活出圣洁呢？就是要跟圣洁的上帝连结。好，像我们说这个，你挨着这个圣物呢，你就成为圣。你认识义仆耶稣，就称为义。好，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跟圣洁的上帝连结。所以上帝说叫他拣选我们，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归于他，成为祭司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圣洁？就是连于神。就是连于神，就是跟圣洁的上帝连结。可是有罪的人又怎么能够跟圣洁的上帝连结呢？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太神圣。好，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那罪的问题呢，要怎么样子来解决呢？好，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有罪就不能够跟上帝连结，不能够跟上帝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圣洁。所以立位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呢，都在讲到这个五种祭这个的方式哈。那这五个祭献祭的方式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除去人罪的问题，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一条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条连结的道路，好使我们可以分享到他的圣洁。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立位记的纲要哈，这个第一到第七章就讲到透过献祭来学习圣洁，更将圣洁献给上帝。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大祭司的任命，他们是领导全国敬拜，就讲到大祭司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有讲到亚伦大祭司跟基督大祭司他们的一个分别哈。第三个是指示百姓借由圣洁的生活，很多洁净的条例来消除罪的不洁。第四个呢，是透过圣洁家庭生活、牧邻祭品等道德要求来回应上帝哈。所以这是我们立位记的一个纲要哈。你们读到一到七章，进入第八章就要到大祭司的任命哈，开始有一些的情节。好，那我们看到献祭的一个意义呢，献祭呢必须在古代的时候，圣徒要跟神亲近呢，他们一定透过献祭。可是那时候古代呢没有那么多，没有五种祭，只有一种祭叫燔祭哈。那像我们亚伯拉罕还有这个挪亚所献的就是这种燔祭。那这个祭呢，献祭不同于一般人的拜拜哦，我们拜拜的时候拜完之后拿回家自己吃掉，对不对？不知道神你们有没有吃到哦。但是这个燔祭呢，是要把这些牲畜怎么样全然烧了，献给神，献给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献祭呢是要有所牺牲的。那我们必须知道献祭必须有四个条件，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要有一个有献祭的人，献祭的人要有献祭，一定要是由人来献。然后第二个必须要有祭物，祭物可以牛羊鸽子，不可以献别的，而且是有一定的规矩，一定的规律。第三个是礼节，要怎么献，怎么献，献羊的怎么献，献牛怎么献，献鸟怎么献，献饼面怎么献，所以因着礼节有所不同。第四个，我们献祭不是献给人，我们献给那个创造天地万有救赎我们的这一位神，所以献祭是给神的。 感谢主。好，所以这四个我们来复习一下，有哪四种？要有献祭的人，还有祭物，还有礼节，还有献祭的一个对象。好，所以献祭少不了这四个条件。那这个我们要看到五种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献祭呢，就是恢复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堕落犯罪的人呢，没失去在神面前失去地位跟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必须要靠着献祭，那个会幕里头大祭司要献祭，让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利未记一到五章五种祭是旧约以色列百姓亲近神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跟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又要帮我造圣所，会幕，让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渴望跟他的百姓同住，好，所以建造会幕圣所，就是神要在那里显现。好，再来出埃及记25章22节，请来。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神要在那里跟祭司来相会，而且呢，他会在施恩座来显现，把他要告诉百姓的话来传给这个祭司。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让人跟神可以相会相近，能够来成为圣洁。好，所以这五个祭对当时以色列百姓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献祭啦，那我们这五种祭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好，那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答案。基督徒虽然不用像旧约那时候在献祭，但是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用再像旧约那样献祭？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自己作为祭物，就永远献上。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怎样？永远献上。好，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献祭是大有功效，只献一次。因此我们看到利未记的五种祭呢，就是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献祭。所以本书讲到了五个祭，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五个祭呢？来，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预表，这五个祭是预表耶稣为我们献祭的这个各方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三个祭呢，叫做馨香的火祭，是自愿的，是自愿献上的，燔祭、素祭、平安祭。后面两个赎罪祭、赎愆祭是这个什么必须要献的。好，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必须要献。所以这五个祭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为祭的五方面。好，五方面。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燔祭。你手上有一张单子，玉萍已经帮我们整理好了五个祭的预表，还有它的这个祭物，还有它的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灵性上做我们的指示，好，跟帮助。好，那这个五个祭呢，是解决人五种的光景。第一个就是不为神活，这个燔祭是耶稣基督他将甘心乐意的将自己全然的献给神，所以这个讲到燔祭解决人不为神活。然后生活行为不够正确，是指到素祭，耶稣基督他有完美的品格，圣洁的一个本性，所以这个讲到我们生活行为不够准确。第三个平安祭呢，是讲到神跟人之间出了问题不能相安，耶稣为我们成就的那个和平。第四个是讲这个赎罪祭，是本性有罪败坏，是原罪。那这个赎愆祭是指这个我们行为上具体的罪，好，行为有罪，是讲到赎愆祭，耶稣在上帝面前这个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燔祭。好，燔祭我们一起来读，来，预表基督为遵行神旨，甘心将自己无瑕疵无玷污的完全献上，成为神悦纳的祭物。燔祭是全然献上，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看到这个甘心乐意，来，以西结书46章12节，我们来读，来，预备甘心献的燔祭和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切呢，这个献燔祭，一切献上的都是要甘心乐意的献给神，它是这个 自愿的。神呢没有强迫我们说你一定要把生命献给我哈。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乐意摆上他们的时间啊，摆上他们的金钱啊，摆上他们的生命哈给神。他们牺牲很多享乐权利，不是因为这些人呢比较这个比别人傻哈，不是因为这些人呢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因着谁？因着爱神，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一切献上都要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不要，他说不要勉强哈，而要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出于勉强，好，神就不喜悦。所以我们所献上给神的都要甘心乐意，要甘心乐意哈。像耶稣基督他自己全然的摆上他自己。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呢是奉献给主的哈。你把自己献给上帝呢，不，并不代表说你就一定要当传道人或者当宣教士。神，我们献上给神呢，就表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在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些环境、学校、家庭各样的托付当中，我们都要怎么样子的呢？来为主而活，为荣耀他而活，活出那一个美好的生命，成为见证。哈，所以这个是奉献，是给主的。奉献是把整个生命都献给神。神允许用四种动物来献上燔祭。哈，你可以看你这个单子，这个祭物可以什么呢？无残疾的公牛，来看一下祭物，燔祭的祭物，无残疾的公牛，还有公绵羊、公山羊、斑鸠跟雏鸽。有钱的人就献公牛，没有钱的人，穷人家就献这个斑鸠或者家鸽，奉这个家鸽。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哪一种呢，他们所献上的都是完整的，不是把它剁一剁，他们像把那个鸟的翅膀拉开，他们是整只的，全部的都奉献给神哦。好，除此以外神不接受别的祭物。那这在告诉我们呢，燔祭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那他在启示我们什么？他在教导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部分奉献给神，一部分继续的不洁。好，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全人全心，我们是身心灵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当你觉得，哎，我保留一部分为自己，好，一部分给神，这样子神不会满意，而且你自己也不会满意。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能够彰显极大的喜乐，极大的自由平安，是他决定不留下任何东西不给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献谁？献他最宝贝的儿子以撒。我们看到那个玛利亚，他把他那个预备要结婚用的那个贵重的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献上以撒之后呢，他把他的子孙，他的子孙献给神，从此以后他的子孙就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当神掌管之后呢，哇，那个后代啊，兴盛强壮，无穷蒙福。我们看到那个玛利亚，他为神这个他要受死的时候，给他在别人都还没有知道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死后的时候才带着香膏去抹耶稣。可是玛利亚是给耶稣安葬用的，在别人都还来没有献上的时候，他就先献上了。结果玛利亚怎么样？他献上香膏之后，圣经说怎么样？你们无论谁好，再去传福音都要提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所以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是美事，他坐在耶稣的需要上，他世世代代的被传扬。我们看到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喜欢我们全然献给他。两个小钱很少啊，可是呢耶稣怎么样？耶稣在后面看这些人在奉献。那寡妇呢，这个丢咚两个小钱合起来才一个铜板。耶稣会想说，哎呀，他这么穷，他没有说你不要献嘛，那么人家献金银那么多，你两个小钱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不用献嘛。或者耶稣也想说，啊，你献一个你可以保留一个嘛，至少你还有一个，对不对？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把门徒叫来说，这个穷寡妇所献上的比众人都还多。耶稣的算术有问题哦，怎么会比众人都还多呢？没有，耶稣算术说 其他人都是多余的拿出来，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连她养生的都给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奉献有没有触摸到耶稣的心？有。所以呢，这个我相信这个穷寡妇啊，一定经历很多神的恩典。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有记载哦，记载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在饥荒已经两三年了，她呢，以利亚神就叫他去找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跟他要饼吃。已经饥荒很多年了，没有水，没有那个，没有下雨哦，没有农作物都枯死了。然后这个穷寡妇说什么？说：“哎呀，这个我只有哈一点点面，还有一点点油啊。我等我准备做一个饼哦，吃了哈就没有了，我就死吧。我儿子跟我儿子等死了。”那以利亚怎么跟他说？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你再给你的孩子跟你做饼吃，好，然后他就听了以利亚先知的话，从此就照着神所说的，这个寡妇凭你的面跟油，整个饥荒呢都没有断绝，一直有出油，一直有出面。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要求这个穷寡妇做的容不容易？我就剩下一点麦一点油，我吃了就我孩子都等死了，你还跟我要饼哦？对，可是当他顺服的时候，他给神的时候，神给他的怎么样？整个饥荒都喂养他，所以油面都没有短缺。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全心全然的一个献上。我们生命中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信心全然的献上，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话去做，所以这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蒙福的机会跟自由跟平安。我们要像那个穷寡妇一样把那个饼给出来，哇，他得到的祝福很大，对不对？有时候神也像我们，也像穷寡妇一样，神要跟你要那个饼，你说神啊，我给你就没有了，所以我保留着，以至于后面怎么样？你有没有经历到那个平安跟祝福？没有机会。神给你要一块，给你十块；给你要十块，给你一百块；神给你一百块，给你一千块。可是呢，人有没有这个信心？人没有。所以像撒勒法寡妇，这个信心是难得的。神找到这个寡妇，然后在他身上施行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有很多劳苦、重担、忧虑，我们经历不到神的一个祝福领受，因为我们没有先献上，我们没有全然的献上，所以我们抓住一部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很多的忧虑不安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经历神，你就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好，这样神能够，你给神的永远不会比得上神给你的更多更多更多。好，所以记得你收入要把上好的，把这个十一你要献给神，你来到上帝面前预备礼物，神要你的时间，神要你的这些的才干献给神，献给神，神就会让你得着更丰富，更丰富全然的祝福跟爱跟自由。好，我们要来看，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全然献给神，我没有全然献。当你全然献给了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开始在你生命中工作。在我带的，有人可能听过，有人没听过，在我带的陪伴的一个青少年，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那这个青少年呢，在我陪伴的时候呢，他越来越多的奉献给神，从一个初信者到最后更多奉献给神。有时在祷告山的时候呢，在圣灵的恩膏底下，因为他做了一个奉献的祷告，他将他生命献给神，所以圣灵就来造访他，哇，就处理他生命中一个很深很痛苦的一个经历。这个痛苦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那当时有登报纸，就是他小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听过，他跟邻居跟着小朋友在玩铁卷门，所以呢，就小朋友就站在铁卷门的上面，然后让铁卷门上升。所以当这个我这个小羊他上升到一半的时候，他怕了就跳下来。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就不敢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后来就被铁卷门卷进去，所以就死掉了。那个孩子就有一直喊说救我救我，可是在场的就是这个我那个因为我带的那个小羊，他在场。那后来警察也来了，后来他也经过心理辅导，可是呢有一个痛苦跟内疚就在他心灵里面，所以他已经到 二十几岁，那时候二十几岁了，每一天晚上他都是他有睡眠的障碍，每天晚上都会起来哭，他有吃安眠药，可是秘密没有人知道。直到呢，他在那个是神，他把自己生命献给神的时候，神来掌管他生命中每个部分、每个空间，所以就在那里，神就医治他。好，就神就做了很深的工作，把他从罪疚感跟惧怕里面释放出来，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越献给神更多的时候，让神更多掌管你生命的时候，神就更多要让你得自由得释放。当我们越保留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呢，这个失去了许多的祝福。所以献上是要怎么样？全然的献上，要爱神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好，跟你旁边人说，献上要全然的献上。好，感谢主，献上是全人献上，奉献也是彻底的哦，彻底的。因为那个祭物呢，一放在这个一放在祭坛上，就不能够再收回了。所以我们生命一旦交给主呢，就不能再收回了哦。所以呢，我们献上一次就终身的把自己献给神哈。所以我们信了主、属主的人呢，一生呢就是要为主活，一生呢就为主用，一生就要在走在永恒的道路当中。有一首歌很好听哈，他说：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不知道有多少艰难和危险，当我们的心愿一定不再改变，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回头箭，开弓没有回头箭，意思说意思说你这个箭射出去只能往一个方向飞了，可不可以回头？没有办法回头哦。我们的生命也是奉献给主之后没有回头，所以我才说哇，看到你们在真是很开心哦，很开心哦。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突然不在了，心里就会忧伤哦，可能他被一些事情绊住了，他的信心跨越不过去了，可能冷淡了哦，可能就是不见了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为到那些没有看见的人来祷告哦，所以我们看见啊，有一直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就好开心，对不对？开工没有回头箭，我没有回头箭哈。好，记得你要当你软弱的时候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奉献是彻底的哈，一生献上，永远献上。好，奉献也是持续的哈，所以呢，凡祭是每个早晨、每个晚上都要献的，所以每一天都要持续的奉献给主。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奉献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天就要活出我们的奉献。好，那怎么样活出我们的奉献呢？就不再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做了哦。昨天呢，我儿子呢就跟我说：“妈妈，我想起来了。”我说：“什么事？”他说：“那个谁谁谁把我的玩具弄坏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说你要给我打十下，还是你要还我一个新的？”然后对方说：“我还你一个新的好了。”可是他没有履行，他说非常生气，我想起来了。然后我说：“我叫他还我一个新的。”然后我说：“哦，那你觉得这个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吗？”好，因为你就是一直好像那个要债的哈，一直要给哈，你好像你就欠我，你没有还我就要掐你脖子这样哈。我说你这有符合神的心意吗？他就在那边挣扎，说挣扎。他说我再考虑看看。好，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其实也像这个孩子一样哈，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每一天呢，他这边。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他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看，一个小朋友，从小朋友身上看得出我们的本性。当他被亏负的时候，他学什么？我要打你十下，泄恨，你让我很痛苦，我要让你很痛苦。小孩子很纯真，他用我打你十下，因为你把我玩具弄坏了。是不是有时候别人是我使我们受伤，我们想要打他十下， 有没有？只是我们有礼数的约束，我们没有做出来，小孩子很天真，我要打十下哈。我想说他弄坏你的玩具，不小心弄坏，跟打十下有什么关系？后来想想还蛮有属灵意涵的，就是想要报复，因为你让我受痛苦，我要回报在你身上。我们大人也是这样。那可是呢，他这里说舍己，当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你自己的那个肉体血气，可是跟神，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你要选择放下自己，像今天说，我考虑看看，我考虑看看，因为它里面有冲击，好，他不太敢说，我就要这样做，我考虑看看。所以就当舍己，这个舍己是什么？放下你自己，而且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一个奉献的生活不是只有，哦，我献上给你了，可是我的生活上怎么活出我的奉献，怎么样舍下自己听从神的话，这是我们很大的考验，连在孩子身上也是考验，他每天都要接受考验。弟兄姊妹，我们每天也是都要接受考验，你要怎么样子来回应。好，那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虽然十字架很辛苦，但是呢，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一个冠冕，荣耀的冠冕。好，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呢看见这个燔祭呢，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哈。我们在读罗马书12章1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持续的不断奉献给神。好，感谢主，那我们要来看素祭。素祭是代表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素祭是预表基督在世之品德，生活圣洁完全，为神所喜悦，是预表基督在世的品格品德。他这我们看到这个预表呢，我们看到这个素祭它不是用动物哦，它不需要流血，它是用什么？我们看这张单子，它是用细面、无酵饼跟初熟之禾穗，哈，所以这三种为祭物，它是预表基督完美的一个品格，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一个麦穗，一个麦子呢，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什么磨压，它才能够变成什么？变成面粉，才能够供饼做使用。那主耶稣是一粒麦子，他呢被神击打苦待，他的言行没有瑕疵，他的生活全然圣洁。好，所以当我们追求成圣的时候，我们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结满工作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督的预表，他在世的品格，生活的圣洁，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也结出这样美好的果子来献给神。可是要结果子之前要怎么样？要像那个麦子一样被磨啊！所以我们会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上帝会兴起有一些环境的磨难考验来磨塑击打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说，你若不怎么样，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会变成酒，你就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够成为油，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生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挤压，没有经过这样的熬塑，你的生命就是非常的平庸。我记得以前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出来讲道，年轻的传道人，我说主啊，我要讲什么道啊？我哪有道可以讲啊？生命都没有磨塑破碎经历，我们要对付，你讲什么道？你像那个石头啊，海边的石头为什么它会很平滑？因为它经过长久泼那个风吹，那个海浪的拍打。你看那个梅花，什么越能越开花，好，所以如果不能，它就没办法开花。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磨塑，在每次的磨塑当中，在熬炼当中，你破碎，你信靠神，你降服在神面前，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神能够重用的器皿。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冠冕。所以你看历代的圣徒，谁？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考验？有嘛齁。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有没有经过考验？有嘛齁。大卫成为王之前有没有被考验？有嘛，被追杀的这样子齁。然后我们看到雅各成为以色列有没有被考验？有齁，一生被以前他叫抓，后来他就 被人家抓齁，就是诡诈骗人，后来被骗。然后你看谁，还有保罗们被考验，有齁，那个约翰齁，雷子变成爱子齁，神变成充满爱之子，有没有经过魔术？有。所以刚刚你旁边人说不要怕受苦，要被我生命要被魔术。好，如果你生命呢要被神大大使用，我要告诉你说，这个属灵生命没有速成的，没有速成的，一定要经过圣灵熬炼破碎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期待你生命是一个卓越的生命，你就要经历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我们经过这个破碎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果值30倍、60倍、100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那个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他如果不死，他就没有办法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天天向神献上素祭，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神。那素祭呢，不能单独奉献，一定要在血祭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意思说，如果你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你光是你的好品德是不能够救自己的，要先接受救恩。所以素祭是在血祭之后。好，你就接受救恩，你的好品格呢才有意义。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要看第四个是什么祭呢？是这个是平安祭，诶，第三个怎么不见了？好，第三个平安祭，哦，这个我刚才说这个神所喜悦的爱子。好，平安祭，来，我们看平安祭预表，请来预表基督借着十字架上流的血，在神和人中间成就了和平，使人得与神相享受主所赐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祭呢，就是呢耶稣基督，我们以前呢是跟神做仇敌，因为借着神儿子的血，他能够与神和好，满足神的公义。好，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再看一下，说从前你们跟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我们因着我们的恶行，心里跟上帝抵挡，我们耻笑，我们谩骂，我们做很多事情，虽然不知道那个罪也是罪，拜偶像就是罪，我们不知道，虽然不知道拜偶像是罪，但是那是罪，我们与神为敌。而且呢，我们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跟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没有责备，把引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刚说那个平安祭是怎样，就是要把那个祭牲杀了，杀了献祭之后，他们才可以平安的在那里享受，欢乐的享受那个祭物，享受那个祭物。所以这预表我们可以在神得享平安，跟神和好，是因为有一个祭物被牺牲，是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牺牲，我们才可以，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因为有一个祭物，有一个人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欢乐。所以平安祭的意义就是我们跟神和好，平安祭的意义也是一个感谢的祭。所以当我们呢，这个领受了跟神和好了，我们得享平安。因为罪人没有平安，常常在神的震怒当中，只有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领受那个爱。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赞美他，我们要常常来感谢他。那感谢我们，我今天我提到又提到我儿子，因为儿子就是我最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题材。他就前两天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他不开心了，说你干嘛不开心啊？今天倒霉，什么都很倒霉。我说哦，那我们来，我说，他说他要抽到一个，他想抽一个遥控飞机，被别的同学抽走了。我说那我们也来感谢啊。我才不要感谢呢，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只要是趁我的意，只要是我得好处，只要是我很舒畅，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感谢。如果今天我觉得有什么好感谢，根本没有什么好感谢嘛，上帝对我一点都不好。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患难当中，在病痛当中，可能他前一秒很感谢，可能生病了他又说 上帝都没有祝福我，上帝都没有看顾我，我们就是那个常常会忘记神恩典的人。那一个正确的态度是要为什么感谢？感谢这天地，上帝创造万有，让我们有空气，让我们有现在还有食物吃，可能以后会有饥荒，感谢上帝让我们现在还可以健康在这里，感谢上帝让我们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感谢，感谢神救赎我们，将来不用到地狱去，我们很富足，感谢上帝我们可以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感谢上帝每一件事情它都能够变为好处，让我们得着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神做了什么或者你感受到很快乐，那种感谢是自我中心的，那种感谢呢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要尊荣他，当我们以感谢献上的时候，就是荣耀神，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那感谢的祭啊，是一个祭物啊，所以我们像那个保罗希腊一样，在患难当中他们继续赞美感谢神，那是一个祭，就看到神丰富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就让我们跟神可以更亲近。而且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好，我们说我们要用感谢来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很多人呢，他们为什么这些无神论者他们觉得没有神存在，是因为他们不感谢他，不感谢他，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不感谢他，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感谢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是让我们跟神能够更亲近的方法。所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凡，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事都要谢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说要怎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里说凡事，凡事是指每一件事，凡事，当你学会每件事情你都要感谢神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一个恩典，叫做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懂得凡事谢恩，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你都会得着，为你效力，让你得着益处，让你得着益处。那有时候你觉得我没有得着益处，可能你没有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感谢主，这是很容易的经文，但却是一辈子的操练。好，那赎罪祭呢，我们都知道赎罪祭就是预表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就是赎罪祭，这是必献的，它不是一个馨香的活祭，它是必献的，是为罪献上的。那赎愆祭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基督在神面前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刚才前面那个祭是比较着重在罪性，赎愆祭比较着重在人的罪行，好，是人的本罪，这个特别是指生活中某一项罪。所以我们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行，蒙神赦免之外，还要需要甘心赔偿，实际的对付，使我们成为圣洁，跟神跟人建立更好的关系。所以真正的赎愆，譬如说你去得罪了人，你除了向神认罪之外，你还要去跟对方道歉，你亏负了人，你亏负了人，你可能挪用什么，你就必须要去补偿，要去补偿，而不是就是说我跟神认罪，所以必须要跟人呢去实际的去对付，甘心的对付。好，有我们有个圣公呢，他就说他这个在图书馆，学生时代不知道多久以前了，就拿了一些书没有还，忘记还，所以他呢神光照了就有了罪，对不对？那你没有，你虽然不知道还是罪嘛，所以他就这个买了，还是奉献，更多，然后寄回去之前的那个图书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赎愆，就是他为自己的亏负，他怎么样，他甘心的赔偿，加上一些，你得罪圣物的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然后你呢甘心赔偿，实际对付，让呢我们成为圣洁，跟人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赎愆，赎愆呢是指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很要紧的是在生活中具体的罪要去来，这个赎罪。好，最后我们要看一下，来 今天我们要献什么祭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献牛羊，对不对？因为可是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那这个要必须要流血。那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这些牛羊只是影儿，基督才是实体。那希伯来书也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公牛这动物的血不能除罪哦，那怎么办呢？好，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右边坐下。好，那不能赎罪，那旧约他们在干什么呢？旧约的人献祭只是一个预表，直到耶稣基督被钉死，才把旧约一切献祭人的罪除尽，才把新约所有信的人罪赎尽。好，所以旧约只是一个预表，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些罪才全然被洁净。所以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再献上牛羊，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要献的是什么祭？颂赞为祭。我们要常常以感恩、颂赞、感谢归给神，而且这个祭是要常常的、不住的，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以颂赞为祭。来，我们来读，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还要献上行善跟捐书的祭。这边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不是说用金钱来赎罪，而是乐意献上的，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所以行善你要日行一善，然后你要捐书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不管孤儿，不管一些的患难中的，我们要你的富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富足，将来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帮补你。所以行善跟捐书的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必要的。还有第三个是献上活祭，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旧约呢献的是牲畜，新约献的是自己，旧约献的是死祭，新约献的是活祭。好，我们请敬拜团，我们要来感谢主。弟兄姊妹，刚你听到了什么？刚才我们知道我们要献上什么？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等一下我们就来赞美神，赞美神。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行善，要捐书。我们是不是有单顾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在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愿意来帮助他们呢？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你是不是很害怕自己的生命被神掌管而失去自己呢？你是不是很害怕你献上给神你就一无所有呢？好不好，如果神这样感动你，你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你就要经历到神的丰盛富足。有时候我们不满足不喜乐，是我们扣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全心全然的献给他。凡祭是全然的献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默想，来感谢。
主，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门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是家的救恩，是你受你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总统
着，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有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里的人是我生命，主耶稣是家的救恩，是你说你的恩，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成为那样的一个赎罪祭，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献上，感谢他献上做我们的燔祭。结出许多子粒来荣耀你，让我能够向你献上赞美的祭，一颂赞为祭归给你。我要常常承认我的过犯，我要为罪去付代价，与神与人和好。我甘心乐意赔偿，实际的对付，让我成为圣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感谢你，主啊，给我们勇气跟信心，主啊，来面对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成就与人与神和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牺牲，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牺牲，主啊，让我们能跟父神和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哦，主啊，谢谢你丰富的恩典，也谢谢你愿意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成为我们的效法，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主啊，你被压伤，主啊，你被破碎，主啊，你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主啊，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破碎，主啊，让我们能够生命结出许多子粒来。主，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那我们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舍己，主，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而且持续不断的献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没有保留的，主啊，来献上给你，好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你的丰富，进入你的应许。哦，主啊，得着这个祝福，求你把信心放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做一个祷告，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学习，我愿意被你来挑战，我愿意全然的献上，我愿意全然的献上，我不是保留一部分，主啊，我要全然献上，好叫我的生命被你来掌管，好叫我所献上的你都加 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神邀请你来做这个祷告。纵使不管你现在做得到做不到，你说主我愿意，就在我生命中工作，我要经历那样的丰盛，我要经历那样的自由，我要经历到那个喜乐跟平安，我要经历到那个全能。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你天看见你的儿女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保留的时候我是贫穷的，主啊，我保留的时候，主啊，我生命是软弱的，主啊，当我保留的时候，哦，主啊，我是没有办法全然被你来掌管。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可以全然奉献给你，因为主啊，你给我们的，你主啊，你给我们比我们所献上的更多。主啊，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不能够承担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欢喜快乐为你而活。主啊，把我们生命全然献上给你，把我们金钱全然献给你，把我们生命全然献上给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掌管我们生命每部分，我们的性格，主啊，是的，我们这些软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人际关系，我们愿意来掌管每部分，我们愿你来塑造我们，来修剪我们，我们愿意，主啊，是的，主啊，你来破碎我们，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主啊，我们生命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来得着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愿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主啊，来撇下一切来跟从你，我们就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能过一个不忧虑的生活，因为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些你都要赐给我们。主啊，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都主啊，是的，可以心向你来敞开。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些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万有都是你的。主啊，你要我们献上是为了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世世代代，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经济，大大的祝福我们儿女，主啊，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主啊，顾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主啊，我们家里的说每一个人都要献上给你，都要献上给你，求你掌权，主啊，求你掌权，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谢谢父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你要我们归于你，你要我们归于你，你乐于与我们同住，主啊，乐于我们同住。主啊，借着全然的献上，让我们成为圣洁，借全然的献上，主啊，让我们与你相近相合。主啊，谢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让我们可以得享平安。主啊，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将被你来破碎。主啊，每天献上素祭，主啊，颂赞的祭，感谢的祭，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是最费奉献的。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要来经历你丰满的祝福，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倾倒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心向你是敞开的，我们的手是给予的，我们能够行善，我们能够彼此的帮补。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当我们乐意献上的时候，我们生命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以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